嗨，这里是 TFT 人生解惑站，这个节目是由一二之一校园大使制作。在这里，我们将透过 TFT 不同伙伴的生命经验梳理自身状态，每个选择都和我们一起长大。现在让我们一起听听今天的故事，解惑人生的疑难杂症。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FT 人生解惑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婷瑜。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翁。跟你说，我这学期啊，当我们系上博士的司仪，好多熟识的学长姐要毕业了，感觉毕业离自己也不远了，但我还没准备好要出社会啦。
其实我也还没准备好，我连以后自己要做什么都还是很不确定，但是我觉得感觉这样的未知感是大家都会有的，所以我们其实并不孤单，不要太害怕，只是我们都还没准备好而已。
但如果不知道之后要做什么的话，你有考虑过 TFT 的任何一项计划吗？像是回来加入后勤啊，或是两年计划，或者是趁暑假的时间来当营队志工等等。
其实我有想过，但因为我原本的科系不是跟教育有关，所以其实对踏入 TFT 两年计划会有点迟疑跟犹疑，所以这样感觉我会是在转换跑道，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勇气。
我懂我懂，就像我虽然是教育相关科系的，但我也不太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在现场坚持走下去，好像还缺了点什么才可以真的下定决心。
那没关系，刚好我们这集有邀请到一位过去曾经担任两年计划的成员，感觉他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些想法。
而且这位老师很特别哦，是来自 TFT 第一届两年计划，那就让我们一起欢迎思慧。
嗨，大家好，我是思慧，我是 TFT 的第一届校友。那我目前呢，在林口的实验教育机构里面服务。
想要请思慧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是在哪个地区做服务的？那现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在 TFT 的两年计划里面，我是在台南的盐水区服务。那目前现在是在实验教育机构里面担任首席教师的角色。
哇，首席教师，感觉很professional， 很专业。对啊，
应该很难懂他到底在做什么。
对啊，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继续说。
听说思慧在加入两年计划之前，曾经在中研院担任过三年的研究助理，想问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原本从事科学研究的领域转而对教育燃起兴趣的呢？
其实我在当研究助理的时候是在做一个罕见疾病的研究。我觉得我自己对于我人生的规划一直都是想要做对社会有意义或是有贡献的事情，但是那时候我在想说，当完研究助理之后我还可以做点什么不一样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考虑过在医疗产业里面可能做一些临床试验的研究员啊，或者是持续的做一些药物的开发或研究。可是自己也会去探索我适合什么类型的工作，因为如果做研究的话，可能大部分就是在研究室里面，那你可能每天固定接触的就是同样的一群人，你的研究结果其实它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有办法验证它是不是在人体上面是 work 的。所以我就开始思想说我自己适合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类型。其实我同时在当研究助理的过程里面也有在外面家教，那在家教的时候我就去感受到我的家教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就是怎么好像过了十年跟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是一样的。然后觉得蛮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世代是被冻结了嘛，就是这社会怎么
没有
改变，就是一件好奇怪的事情，就已经过了十年，为什么老师的教法啊、态度啊，或是对孩子的那种升学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包含家长也是。我就觉得这小孩蛮可怜的，因为自己已经脱离小时候的生活大概五到十年，所以会开始对于人的成长或者是学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们的教育好像有出了一点问题，所以当时候我就开始去看相关的书籍，然后那时候就看到严总裁的书，就提到他们公益平台他们在偏乡的所做的事情这样子。那我当时候原本是想说或许我老了哪一天可以去偏乡当志工，可是后来就同时我也看到安婷在 TED 上面的演讲，然后就开始让我知道原来在台湾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也开始想要对偏乡做点什么贡献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哇，好像是一个机会点。然后本来还在犹豫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不然我再去多认识一点好了。然后我就去参加了就是安婷在社企留所办的活动的演讲，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时候他在演讲里面就讲到一句话，就是说孩子的教育不能等。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对耶，就是好像教育如果是这么重要，或者是他是真的急需被改变一件事情，然后我再等到我老了大概要等到三四十年之后了，这三四十年是不是我就没有机会去创造什么改变。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对投 TFT 计划燃起了更大的兴趣这样子，但是也做了蛮多的思考，因为我觉得就是做这么大的职涯的转折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决定，
要下定很大的决心。
没错。
那也想继续问思慧的是，在还没有加入 TFT 之前，对于教育不平等这个词有什么样的想象，或是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不平等这件事情应该一直存在我从小的求学过程里面。我自己是屏东人嘛，但我有亲戚是在台北，所以我从小妈妈就是可能固定每年都会带我上台北一趟这样子，然后我就会感受到那个生活的方式跟节奏感很不一样，包含就是我就发现台北的小孩会自己搭公车上学，
就很独立自主的
感觉，就很独立，对，然后就是但补习也不很多，对，但同时的我就是也没什么补习啊，上学就是走路上下学，然后就很野放的感觉，就是下课就还会去旁边的公园或者是一些草丛里面去玩这样子。但是同时候我也去发现说，就是我身边的一些同学跟我之间其实也有一些不太一样，或者是我的一些亲戚朋友的孩子，就是发现我们是同年龄，可是他们的学习的状态、学习的成果，或者是就是他们家庭陪伴他们的一些方式好像也不太一样，所以也让他们对于去学校是兴趣缺缺的。那老师也相对于就是会对那些比如说可能讲直白一点就是考试考不好的，他们觉得不太会念书的孩子就相对蛮忽略的，就会觉得你不要上课不要吵就好了，不要吵到大家。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我觉得就会有很多同学他就干脆反正老师也不管我啊，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时候还有比较像放牛班的情况，就是我们还会分组，就是会有 AB 班，对，就国中还会有 AB 班，所以你就发现就是 A 班永远都是在考试念书，然后就是一直在解题，可是 B 班的同学就是
被放
放空的放空啊，喝饮料喝饮料啊，然后不然就翘课，随时就可以去福利社买东西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这个明明在同一间学校，但是大家生活差这么多这样子。后来也确实感受到说这些同学他们的未来的出路不会继续升学的是占大多数，那可能就直接去工作，还有一大部分的同学就是大家的选择就比较多是比如说当护士啊，男生可能就会有蛮多选择直接去当职业军人的状况。那我就会发现说好像真的是不管是我自己跟都市的差别，或者是我自己身边的同侪跟我的不一样，我都会感受到那个不平等或是不公平的感觉，
很像是资源的差异，大家的环境不太一样。那也想问思慧，当时 TFT 还是一个小小的组织，很多人可能对他都还不是很了解，尤其第一届计划前就是根本就几乎没有人了解他可以到什么样的成效，或是他主要是在做什么的。那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可以毅然决然的投入 TFT 的计划呢？
其实我觉得 TFT 很厉害是他们当时候在就是 promote 他们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还蛮真诚的，就不会让你觉得这是一件假的事情，这是一个假的计划。然后就是你会感受到一群很纯粹的年轻人，他们想要单纯的看见台湾的社会有一个这样的需要，然后想要投入时间或者是他们自己本身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人对了，我就不会对于比如说那时候确实他宣传好像也没什么美感的海报
对，现在行销进步很多
对，
有看过第一届的海报
没有？等等可以去看
对，或者是当时候的一些就是宣传文啊，就几个人的照片，然后也没什么设计感的招生文这样子。我比较不 care 那种，我在意的是他们怎么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是有去参加那时候的 TFT 的说明会，那真的参加完说明会我就更肯定我想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蛮真诚的在说明他们的理念计划的过程等等的。那对我来说我只要去了不会饿肚子就好了我没有太高的期待，因为我觉得我把 就是 TFT 想做的事情也当做是自己的一个使命嘛，就是因为我也认同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也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无论他在哪里都应该好好的被对待，不应该是有这种不公平的情况，
所以是被他们的当时所做的事情给感动到。
对，
想要问问思慧，你在进到教育现场前，你对于教育现场的想象会是什么样的？
我那时候对教育现场的想象其实就想说可能就是比较小间的国小然后人数很少，可能会有蛮多是可能家庭状况使他成为比较高需求的孩子吧。对，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真的比较难这么密集的去照顾他们，那或者是他们在学习的方法上面可能是比较缺乏的，或者是他们对自己的生命的价值感意义感可能是相对比较低的状况。我觉得那都是因为我自己的生命经验让我可以直觉去想到或是对应到的情况。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加入计划的同时间，我们 TFT 那时候有先锋教师的计划，所以也有从他身上去了解蛮多他当时候服务所遇到的学校情况，所以有相对比较多想象。
那你有期待成为怎么样的老师吗？那个时候
我单纯的很想要就是好好去陪伴那些孩子，不管是他们的学习或者是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感到可能没有价值，或者是他觉得很受挫的时候是可有大人可以陪在他身边的，
不会没有方针的就这样走他的人生、
啊、或者是他觉得他被欺负、或者是他在家庭里面感觉到
无助感的时候，
无助或甚至可能 不被爱的时候，他要知道就是身边还是有大人愿意好好陪伴他，
对，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嗯嗯，那你在真正进到服务国小前、TFT 会有那种密集的实习周，
对，
那你在实习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或者是很困难的事情？
基本上实习周就是一个会让所有受训教师就是受训成员感觉到压力很大的一段期间，那一个礼拜就是压力爆表，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压力测试这样子因为不管前面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发生，就是你知道你要准备什么东西，但时间到就是在那一个礼拜现场里面你就是会很有压力，因为你每天就是要去面对孩子，然后你要写出教案，然后你可能甚至是完全没有教学经验的，那你可能要写国语数学都不是你擅长的科目，就算你数学很好你也不一定会教，
有的时候数学是自己看自己懂的。
对对，那有的人是对自己的数学能力甚至是有点担心的，那你还要去教孩子的时候可能压力也会很大。对，所以我觉得不管那个礼拜你做了再多的准备，当你知道你要每天要上场去面对这些孩子，而且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来到计划的成员都是对自己是有责任心的，所以你也不想要去辜负每一个来到眼前的孩子，所以你一定会想要在里面尽最大的努力去准备。那我觉得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每天也还会有督导坐在后面，就是像在评分一样，就是每个人应该都难免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当你在台上做事情可是有一个在下面好像在打分数的时候，即便你知道他是为了帮助你可以做得更好，但那个就是会有一种压力感，你随时都在被评价的过程。对，然后你每天晚上都还要准时的可以交出教案，其实我觉得那个不管是内在或是外在都是对每个受训成员来讲是压力蛮大的时期。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一个礼拜五天嘛，很刚好的就是到了中间的时候突然就是台风警报来了，然后我们就满心期待说天哪，会不会有机会就可以至少让我们放一天假休息一下，这样子可以喘息一下的机会。然后我们就在祈祷可以放假的时候，就政府真的公布就是明天放假这样子，停班停课，然后我们就整个在宿舍就是欢呼这样。然后就在欢呼到一半的时候呢，后勤不知怎么的就是也很巧就发了一封一个 po 文，就是告诉我们说虽然明天停班停课但我们的实习周还是照样进行这样。那时候的所有的成员就感到非常的崩溃，就觉得这个组织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人， 就是到底还有没有良心，
压力好大哦，
真的压力真的有够大，政府都已经这样规定了，你怎么敢还要我们去工作去上班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实在是太不 OK 了，然后就有很多的愤怒啊，觉得悲伤啊，觉得挫折或是等等，
悲伤五阶段，
对对对，
就是
第一个开始否认这样子，这不是真的吧，是开玩笑啊，没有，好像是真的这样子。同时间就是老师们在宿舍里面抱怨的那个情况呢，好像不知怎么就也传到了后勤去了，那后勤就好像也听说了这件事之后，就也在想办法怎么样子跟大家沟通，或者是找一个调解的办法，这样让大家比较可以接受。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最后我们没有去教孩子，可是我们还是一起去到了某一个地方集合，这样子最后就变成收训成员跟后勤的一个维权对话的一天，就那一天就有很多的眼泪，很多的不开心愤怒，但也有最后也有一个和解的时候，这样子
拉近彼此的关系，
没错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有跟督导说，他可能就是在打评分的时候，你在后面可能会有点压力，你有跟他讲这些话吗？
其实也没有，因为对我自己个人而言其实还好，我就是有点，我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情绪起伏，因为我就是一个蛮逆来顺受的人，对，就会觉得说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接受它吧的人。我刚刚这样分享其实是因为我感受到我身边很多人是真的是那样子很有情绪的状态，对，所以我比较多都是在听。
那你就是排解情绪的管道是在哪边？
因为我自己是有信仰，就是我是基督徒，所以某种程度应该讲说，如果我自己真的受了什么委屈，我可能就是透过自己的这个信仰有机会可以去排解，但某种程度我觉得也因为我有这个信仰，让我在面对一些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比较快可以去转念面对这些事情。
刚才都是提到就是实习周的地方，那我们进到教育现场有哪一些地方是跟你原先预想的不太一样？
就我没有想到小孩这么皮啊，就会这么失控，
很多突发状况，
真的。
可是实习周不是也是会进到教育现场，然后去试教小孩吗？
因为刚好那时候实习周的孩子是比较是都市的弱势孩子，我觉得他们某种程度也是有被，就是可能家庭的陪伴我不确定，但是那时候他们的状态是没有那么出乎我意料的。对，可是我去了教育现场，小孩是拍桌给你拍桌，就是不爽写作业就拍你，不写了这样子，然后要么就是不想学就是在那边睡觉啊，或者是趴在桌上啊，就是他真的你可以很明显感受到他就是没有学习动力的小孩，
拒学这样，
对，拒学，他只是每天拖着他的这个身躯来到学校，但他没有灵魂的这个状态，
没有灵魂在听老师讲话，
对对对 对，然后各种感到厌烦这样子，会发现哇，实际上的教育现场的小孩是真的是蛮挑战的。
那他们拒学的状况是持续到什么时候？透过什么努力让他们可以不要这么拒学？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 TFT 培训里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一直给我一个 insight， 就是让我知道说当我去当了老师之后，我们要不断的帮孩子建立成就感，因为那个成就感好像是你慢慢让他可以感受到自我或是庆幸的一个
自我认同
的一个机会，所以当我看到学习动机蛮弱的孩子，我就是想尽办法让他有机会可以答对议题也好，当他答对的时候你就大力的赞赏他，这样子就让他看见他自己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慢慢的这样子累积，我就发现其实小孩是慢慢眼睛会打开，是会亮起来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当孩子真的有这样子转变的时候，会让我觉得真的是有机会的。
建立成功经验感觉就真的对于一个人的自我效能就真的有蛮大的影响，
没错。
也想问就是思慧在这两年计划中啊，觉得除了教学之外还有没有遇到哪些觉得对自己来说是很大挑战的事情？
我觉得刚除了讲到孩子之外，其实后来想一想蛮多的挑战都来自于家庭，比如说有遇到那个小孩就常常都不来学校，
我可能家长很常帮他们请假，
对，
或是家长觉得上学其实没有这么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说不来就不来这样子。也有遇过就是孩子有私下跟我分享说家里面遇到了一些状况，然后就讲一讲就自己哭了，就感觉到他的表情是很害怕的，那个东西是来自于家庭里面可能真的比如说欠债啊，或者是隔代教养啊，就是会有很多复杂的因素让孩子 你会感受到他的身心状态真的是不太稳定的。那那个东西比较难是我身为一个老师对于孩子去做什么，我当然可以陪伴他，可以关心他，可以辅导他，但问题是当背后的那些更复杂的因素没有办法被解决的时候，其实会感觉到很无力。
要有很系统性的事情来解决这件事情，然后单靠老师一个人就会觉得好像都还缺了点什么。
对啊，
那经历过像刚提到这些事件过后，思慧有没有觉得那有哪些价值观是最想传递给孩子们？
在我两年计划快结束的时候，我有发给每一个就是我当时候有教学的孩子每个人一本笔记本，然后我在笔记本里面有留了一句话，就是有跟他们说聪明是一种天赋，但善良是一种选择。对，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你的出身在哪里，我相信你只要愿意当一个善良的人，你都有机会成为为这个社会有贡献，或者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意义的人。而且它不只是对外，它对你自己也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不管你人在哪里，你都可以对自己、对他人或是对这个社会做出一个良善的选择，
保持善心。
对，
那有没有小孩就是在最近有跟你聊天的过程中有透露出他可能已经往一个良善的方向走了这样？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服务的学校孩子相对来讲是蛮善良的一群小孩，或是单纯的一群小孩，因为我觉得在那个环境底下，应该说在台南的那种乡下的环境，其实复杂的刺激可能也没有到太多，然后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家庭如果没有有太大的问题或状况的话，我觉得其实孩子都还算蛮单纯的。所以那时候我有一个小孩，就后来他就去念了护校嘛，可是他当念护校之前，其实我有问过他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有跟我分享说，就是其实如果不是因为爸爸建议的话，他自己很想要去做就是类似跟环境议题相关的科系，就是他想要对大自然做出一点保护的贡献。对，因为他自己很喜欢生物或是自然，但是他后来没做这个选择，他自己觉得说就是其实当护士也很好，就是因为他可以对很多有生病的人一些帮助这样子。那我也觉得看起来他的选择就是他也没有让我觉得他很无奈，到后来我们有联系的时候，我也有关心说哎，那他在这个工作上面做了什么啊，他说就是还在学一些比较难的技术，可是他觉得就是他愿意继续去挑战这件事情。对，就让我觉得他选了的这一条路，即便可能不一定是他最好的选，或是他最想做的选择，可是他仍然能够认真的去面对他，然后他也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些意义感这样子。
嗯，也是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成就感。嗯，
对啊。
嗯，对，在这两年期间，是不是你有觉得孩子们会意识到自己在教育不平等的环境吗？或者是他知道这个感受，但是他不知道这叫教育不平等？
我在那两年期间，就是可能是我自己生命经验的关系，我很想要帮就是应该说我很想要带孩子去打开他们的视野，因为可能不一定是所有孩子在台南的孩子他们都有机会可以到台北这样的都市，不管是旅行啊或做
生活，
在生活也好。对，但是我很想要让他们有这个机会，所以那时候我就先带他们跟我在台北认识的老师做笔友计划，那他们就很可爱，第一封信可能先自我介绍，然后再来可能介绍自己学校的环境，再来可能介绍自己家里的环境，然后他们会拍照分享照片，然后甚至会在里面送一些小礼物，而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就已经感受到了一些照片中找到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原来他们都住公寓哦，啊，我们都是平房这样子。就他们自己会这样分享，然后或者是就会发现，为什么台北的小孩送的礼物他没看过这样子，就已经开始从这里面就有发现了一些不一样。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不一样也蛮有趣的，然后后来我就进而演变成说，那你们有没有一天想要去找你们的笔友去台北玩，然后也跟笔友真的一起出去玩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也很有兴趣，所以我们就花了一学期的时间去规划他们的毕业旅行，就当做毕业旅行，然后同时也去见笔友这样子。然后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有一起去逛士林夜市，然后就在夜市里面玩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是什么？
综艺节目的游戏。
完了，这个年代不一样。好的，十字路口的部分就是字要接龙，就比如说盐酥鸡， 然后接鸡什么
鸡蛋糕、
哦啊、对
这个我还是有玩过的啦
、欸、这不是十字
路口，其实我不知道这叫十字路口、
欸、应该
是叫接龙我们都讲接龙，
食物接龙的游戏、嗯、
对
然后他们就有分组，然后一起在夜市里面玩这样，然后我们也有最后一起坐下来吃饭。反正那一整天的行程就是他们都跟他们的笔友有所互动，那我也很希望孩子不只是就是认识台北这个环境，他们也认识到了在这里生活的他们同龄的孩子长什么样子，然后就发现他们话题很不一样。我记得印象深刻，那时候台北的孩子就会分享说、哦、我们最近在准备什么练习生的计划，
对，
就是想要去韩国什么的。
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我那时候整个大开眼界，就是因为我带的孩子从来没有讲过这种话题。
我记得都市小孩每天的话题都是哎、欸，少女时代怎么了，然后 BTS 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红，
那时候应该是什么
EXO 之类的
Wonder Girls
对，就是那个
对
对。
但南部小孩那时候真的没有。
是真的吗？那你们那个时候的话题都是什么？
那时候可能在玩战斗陀螺。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的话题 又有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但女生话题可能就是一些 K-pop 的艺人这样子。但我的学生可能有些是知道，但是他们没有想过原来他有机会可能可以成为他们的一员，所以他看到同侪是这样子的状态的时候，我想对他们心里面也是一个哇，
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做这样。
对，
所以他们已经有在开始做梦了是吗？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他们上了国中之后就开始疯狂追星，就他们什么大头贴都已经不是他们照片，都是一些就是韩团的一些照片了。所以我就发现他们就是进入了那个世界，他们可能没有想要成为去成为练习生，但是他们就真的对这个东西非常的有兴趣这样子。就因为我猜应该是有一些冲击在心里面，
但是他讲不出来。
对、哦、对，就像我们自己小时候可能有一些这种状况，可是你不一定会去表达它，但它其实在你这个人里面是成为一些记忆的。
对，可能在未来回忆起这一段回忆的时候，感觉哦，我好像在那个时候有感受到哇，我跟台北小孩是真的有点不同。嗯，那刚才说的是思慧觉得他们应该会有这些的想法，
嗯，
你有想过要为他们带来什么改变吗？
应该说我自己当老师这件事情，我心里面一直很希望的事情是孩子们他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亮点，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出生是有意义的，就是能够看见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件事情。对，但我很希望他们可以开始看见自己这件事情。对，不要去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都只能是别人决定的，或者是好像只能因为这个环境所以我只能怎么样。对，其实有些事情是你有机会透过你的努力，你想要你看见了，你想要你努力是有机会就可以达到的。
听起来像是带来价值感跟可能性。
对，
那在离开两年计划后，是会有继续做什么继续回应这个议题吗？
其实我那时候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想我两年结束要做什么，还是要回原本的领域这样子，会去做研究，也有想过。我那时候就知道说，其实如果持续留在教育领域的话，我还是有可以投入的事情，但需要靠这群很有心有意愿的老师连接起来一起合作，我觉得才能够发挥很大的影响力。而且我真的是也遇到很棒的督导，就是他让我知道就是其实教育有很多可能，或者是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得更好，所以我就开始去探寻各种可能。比如说就是那时候刚好 TFT 跟国北教有一个偏向师资专班的计划，所以我就觉得说，欸，或许这也是一个我可以尝试的路，因为我原本的本科系或者研究所都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所以如果我要在教育领域持续钻研，让自己成为一个就是有教育专业的人的话，就是念研究所好像是一条路。对，那同时间其实因为第一届的老师在 TMT 的跟后勤的互动比较像是伙伴，不是说伙伴没有支持，而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在专业上面或者是在现场遇到的困难跟挑战上面，其实是还蛮需要获得支持的。在当时候的组织结构底下是相对比较难，比如说跟后勤有更多的教学上的讨论，让我可以在教学上做精进，或者是当我遇到比较有挑战的孩子的时候，有人可以帮助我去前进的。所以我也开始就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可以成为后勤，然后同时间我也 有跟后勤做一个讨论，所以最后的话我就发现就是真的还蛮感谢组织给我机会，然后又国北教研究所可以念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我结束两年计划之后我就回台北，就是同时在国北教念书，然后也同时在 TFT 后勤当教学督导。
听起来就是真的进入这个现场后发现自己有遇到哪些问题，那借由后勤的方式来让这个问题得以被解决。那也想问思慧，在离开 TFT 两年计划后，然后也还有 TFT 后勤这个工作，这两个工作都跟教育比较有关嘛？
对。
那前面有提到也还是有思考过要不要回去做科研，那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就是在现在的实验教育机构呢？
其实在两年计划或者是回刚回后勤的那几年，我还是有持续跟我以前大学或研究所同学联络，就了解一下他们在那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大概除了钱赚的蛮多之外，我觉得他们的人生好像就蛮平凡的。就我
你想要不平凡的人生？
哎，对，我就是一个反骨的人，我想要我人生是有趣好玩而且有意义的，
很多刺激。
对，就是 我想要感觉到我的生命是有在成长的状态，但我不是说他们没在成长，只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有一种就是人生就该如此，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是至少是自己专业的工作，可是就常常在他们的脸上没有看到一种光，就没有感受到他们很享受这份工作的感觉。就是好啦，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接下来就是结婚生子啦。我都会问他们说，那你们老了之后怎么办，就是生完小孩然后呢？我就相对的就知道说我好像没有想要只是这个样子而已，所以我就决定说我还是在教育领域，就是这个我一直很有感很想要投入的一个行业里面，再去想想看我还可以做什么。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事情也蛮看机缘的，就是因为我在 TFT 后勤的这些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还是会去教育现场，因为我需要去现场跟老师做观议课，那或者是我也要办培训课程，就是支持老师的教学专业成长或者是领导力的成长，所以办培训啊或者是跟老师做观议课，这样子就是跟老师的工作对我来说是擅长的，所以后来我也在想说那我有没有什么，有我有这样的能力，那我还可以做什么这样子，所以就很刚好遇到我现在的这间实验教育机构，就是他们确实也需要有人可以去带领一个师资的团队，然后去发展学校的课程，那我就觉得真的是蛮刚好的，让我过去在 TFT 所做的一切而有的能力让我有机会在现在可以发挥这样子。
那想问一下，那实验教育机构的工作内容具体是什么？
实验教育基本上他们你也可以称为它是一种理念教育啦，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不喜欢教育被说实验这样子，没有人想要小孩是被当白老鼠说实验，这也很常是实验教育被诟病的地方，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实验三法就是通过之后让台湾更多人对教育有理念的有机会透过这个管道，不管是自学或是自学团体或者是实验教育机构，他可以去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来办学的机会。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自己所在意的比如说品格教育这件事情，他有机会透过这个实验教育让更多比如说家长或者是孩子有机会接触到。我们学校的理念是就是我们相信每一个人不管大人或小孩，就是我们本身都有具备着一个叫做良知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你的良心，就是当没有人教你你就会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家他有需要帮忙，或者是谁在路上跌倒了他需要有人扶他，你都会没有人教你，但是你就会知道你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就是思慧你们那个教育机构现在比较偏向就是培养人才去拥有品格教育，像是同理心这个地方
或关怀的能力。
那是透过哪一些课程，我可以多了解一下？
在我们学校基本上所有的课程的核心是用儒家的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去做开发的，对，这个蛮特别的，听起来好像有点古板，可是事实上我们的教育的方式是蛮创新的。因为其实五常说仁，刚才讲的关怀啊同理心就在这里面，义你谈到负责或者是勇气坚毅的能力在这里面也都有啊，礼有礼貌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很重要，
对啊，
超重要。
然后智要有智慧，能够思考，信对自己要有信心，或者是你要能够有正行，你要做对的选择。其实 就是它白话也白话来说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是它如果是用仁义礼智信五常这种东西去说的话就会变得很古板，可是其实它里面的内涵是都很重要的。对，所以这是我们的教育的核心理念。那从这个出发，我们的课程主要是以主题课为主，伴随的因为我们觉得国语英语数学还是一些基本的学科能力，所以这个还是有。那主题课的特点我们就会像，因为我们有的主题叫我们这一家，那这就要谈家庭的课题，比如说什么是爱啊，孩子从哪里感受到爱，那你知道什么是爱之后，你才去知道在家庭里面爱是怎么发生的，可能就学到爱之语，爱的五种语言怎么样子去表达，去关怀或是观察爸爸妈妈他们的爱之语是什么。那我们甚至邀请爸妈来学校亲子日去练习这些东西，像我们常常讲比如非暴力沟通或者是 善意沟通这些东西，书看了但你有做吗？
没有，
做不到，很难嘛，对不对？就把爸妈找来学校练习。
像爱这种东西，我好像从国小三年级之后就没有跟家人去阐述这个爱。
对啊，
然后我现在反而是到大学，我才有勇气去跟爸爸妈妈表达爱。
是啊，
所以你们的教育机构在小时候就让他们接触要怎么表达爱，
就直接邀请爸妈跟孩子在学校里面做练习。
那有没有小孩是不知道怎么表达，然后要怎么去引导他去讲爱这个字，或者是爱这个行动？
其实爱的表达方式有很多，不管透过礼物啊，或者是肯定的语言啊，或者是服务的行动，做家事也是啊，对，或者是甚至肢体的接触。其实我们就透过很多活动，像肢体的接触，我们就一起做亲子瑜伽。那其实在这些活动里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你可以看到孩子实际跟爸妈是怎么互动的，那你就可以推敲到他们为什么在学校长这样。就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就是爸妈一起，我们一起做寿司，那小孩就坐在那边等，
然后爸爸妈妈
什么都是妈妈做好，然后要喂你吃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哦，原来他学校长这样，就是这样来的这样。或者是有一些是妈妈坐在那边等小孩弄给他吃，
哇，好酷哦。
哇，那个小孩在学校就是非常自律的小孩，很自主性，所以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去观察家庭动力的一个机会。对，所以我还蛮喜欢我们这么活化的课程，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亲子教育的话，那我只是找爸妈来上课，我们也有自己的家长课，因为我们希望家长跟我们的理念是同步的，所以家长每个月都要来学校上课。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亲子活动，我们更可以跟家长知道，让家长知道说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也邀请家长在学校也在家里面也可以这样练习。
思慧工作到现在，有没有觉得这份工作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热忱跟更热爱这份工作的呢？
在这间学校的这两年期间，我自己一直蛮感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跟家长的合作，就是当然还是有一些挑战，还是有一些我们也还在努力的家庭的状况，可是其实大部分会来到我们学校的家长，我自己觉得跟我们一个理念一定要能够契合。那也因此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师会每个礼拜都打一篇我们叫周记，就会回馈孩子这礼拜在学校的一些表现。对，那家长也都会跟我们互动，就会说，啊，谢谢老师的分享啊，让我们在家里面也看到孩子怎么样子的改变或者是成长。就我很喜欢那个氛围，是我们跟家长是一起在同步陪着孩子长大，那我们会彼此让彼此知道我们对孩子的看见是什么，那我们才会更有把握说我们这样子的教育的理念跟方式是对他是有 work 的。
所以你们的老师跟家长端是很紧密的接触？
算是蛮紧密的，因为包含每个礼拜的这个周记，那当然还有一般的联络部，那家长每个月要来上课，就是还有我们期初期末的班青会，就是我们都是希望透过这些不同的机会点让家长更知道学校在做什么，那他可以在家里面怎么去跟孩子互动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那你这样的看见跟之前两年计划跟家长之间的互动有什么不太一样？
以前在两年计划里面，老实说在一般的公立学校，学校就是学校，家庭就是家庭，那家长跟学校唯一的连结就是来接送小孩那虽然会有一些班亲会，但你就会知道那个只是过过场而已，就只是来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一个月一个学期一次啊，一个晚上快点结束，越早结束越好这样子。
所以没有因为就是在偏向这样的地方，然后思慧可能对小孩会很了解，然后可能小孩就那几位而 更知道他的家庭状况是怎么样，或者是跟家长有更多的接触吗？
如果是导师的话相对有机会，不过那也要看导师愿意花多少的心力去做，比如说家庭访问啊，或者是电访，其实基本的还是可以做到，可是你要真的能够跟家长做到这样子同频率或是同步的合作，我觉得是困难的。因为家庭其实都还是会有他们的辛苦啊，比如说要工作啊，因为像我们以前学校还有夜光天使，那夜光天使就到晚上七点半，那这种时候导师基本上都已经下班了，所以你也知道就是会来夜光天使的那一群小孩，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时间陪伴或照顾他们，所以像这群小孩他们常常就是回家就只是吃饭也吃完了嘛，顶多写作业，有时候作业都在学校写完了，所以回家大概就是滑滑手机看看电视然后睡觉，也不会跟家长接触啊，所以真的这群孩子在家庭里面跟家长互动的机会是很少的，
相对没有给这么高的支持。那想问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曾经遇过什么样的挫折或是旁人的声音让自己有点怀疑到底有没有走在对的路上？
自己觉得最怀疑的时候应该还是在那两年里面，因为这是一个刚转职嘛，然后不管是在薪资或者是工作环境，从身旁的亲友看起来都是一个有落差的情况，对，所以也会有蛮多的声音的，所以对我来说要去克服这些声音然后坚持在这条路上是蛮困难的，所以我自己做的方式是我会常常去跟我家人分享就是在学校蛮快乐的事情。老实说就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两年真的是我职涯生涯里面就是过得最快乐的时候，就是虽然现场蛮多挑战的，可是就是你想象就是你每天会去学校遇到孩子不管什么困难，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人格特质里面有一个特点是我很喜欢排难，就是解决问题或者是把一些困难排除，对，所以我觉得面对孩子的这些状况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一个要去击破的点，对我来说就是每天要去集这些点对我来讲好像蛮好玩的，
就是一个关卡，
对对，
打游戏打游戏那样可以有成就感，
对对对，就那个打怪的过程好像蛮好玩的这样子。那但是因为在那里面也会获得蛮多成就感的，或者是你会得到更多的观点，就是会或是对教育现场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我觉得在那两年里面其实是真的蛮享受的，也所以也会有蛮多开心的时候，那我就会借机去跟家人分享我觉得很有成就感或者是我觉得做这份工作很好玩或者是就是其实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觉得慢慢的他们也比较能够接受。再者我觉得是因为你在这个角色上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我觉得蛮快乐的，所以当你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你现在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会感觉到哦，你身上是有光的，这就是我要的
快乐，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我要的吧，就是因为相对我之前看我身边的朋友的工作他们在讲的时候就是一脸
生无可恋，
对，生无可恋，
就是科学研究啊，
对对对，就是
卖药，那些序列又怎么了？
对啊，或是卖药，客户厂商又怎么样啊？但是我就觉得哇，就是好像一堆他们很觉得很厌烦的事情。就对我来讲，就是面对教育现场难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所以而且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好像身边的朋友看到也不会说什么。
所以听起来就是这些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很难的事情，但也会从中有收获到很多自己觉得很珍视的，像是成就感啊，或是这些孩子们脸上的笑容等等，都让自己可以更坚定自己的想法，持续走自己认定的道路。那想邀请思慧有没有机会为自己现在的人生下三个注解？
我觉得我目前对于自己的人生有三件事情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活在当下，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过去，你也没有办法去决定你的未来，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去享受现在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或是你正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活在当下很重要。再来第二个是我们有一次去印度参访的时候，就在 TFT 去印度参访的时候，我们看到印度的教育现场或者是印度的各种的风景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面对很多的情况就是去接受它，所以接受它这三个字后来就在TFT 团队或是甚至到我现在的工作里面我都常常把它放在心里面，因为有很多事情来得太突然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或者是很生气的时刻，可是其实它或许就是你人生很重要的一个
转折点。
对，再来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想要去传递的嘛，就是因为我曾经听过一句话，就是你已经这么棒了为什么不做最好的自己就好了， 因为我觉得常常人都会觉得比如说追求自己的完美，或者是追求外在的眼光，所以你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或者是觉得我现在不够好，但事实上你这个生命本身就是这么的美好。这也是我自己现在在这个实验教育机构我们的一个教育的理念，就是希望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去接受自己现在就是一个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个很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在不管什么时刻你就做最好的自己就够了。
那希望听众朋友听到思慧的三个关键字也会对自己人生充满了干劲。
我自己在带老师的过程里面，我常常觉得很多其实已经很优秀的人都觉得自己不够好，尤其是在两年计划里面会觉得很挫折，会觉得现场这么的挑战，就是我真的是很烂，就是我凭什么来这里当 TFT 老师，或者是就是 我凭什么过现在这个生活，这样就会觉得都会觉得自己很不够。可是我一直会很想要告诉我眼前的这个人，就是其实你已经很棒了，对，你需要做的只是接受你现在这个样子。当然我觉得我们都要有成长思维，就是我们都还可以再更好，可是你也要知道其实你现在已经够好了，
不要看低现在的自己啦。
对，
那相信听众现在可能也有一群正在犹豫要不要加入两年计划，或者是未来想要成为一位教师，那最后想要请思慧给那些正在犹豫或者是在彷徨的听众们一点建议，让他们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加入两年计划是一个不管你未来是不是要持续在教育领域里面，它都是非常值得参与的一个计划。因为我觉得在这两年里面，你不只是去到教育现场里面了解现场的需要，或者是对于教育不平等这个议题有更多的看见，其实更多的它会是对于你自己这一个生命有更多的刺激跟启发，或者是它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因为其实我在 TFT 计划两年里面，我觉得是我人生就是成长最快速的一段期间。对，因为你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认识跟觉察，透过 TFT 的培训过程里面，你也会开始练习去做很多的改变。所以其实改变最大不一定是孩子，很有可能是你自己。我会鼓励如果你对这个计划是还在观望，或者是其实你已经很有兴趣但有点不太确定的人，就是不妨就直接按下那个送出键去试试看。因为其实你适不适合进入这个计划也会在不管是面试啊，或者是进入现场或实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会透由 TFT 团队去跟你对话出来，你也会更知道你自己适不适合加入这个计划。
那感谢思慧的分享。在这集节目中，我们听到了思慧加入两年计划之前的经历和对教育不平等的感受，我们也了解到他为何愿意投入 TFT 计划，以及在进入教育现场时对孩子的环境所产生的无力感，
还有思慧离开两年计划之后是如何持续回应教育不平等。那他也分享了自己现在在实验教育机构，
在不同的角色都可以提供不同功能，而深入现场也更能觉察当地孩子们需求，或者是作为当地的老师们他们可能更需要什么东西。
那听众朋友听完这一集有没有更感觉到当老师或者是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影响，
即使面对困难也要坚持信念，因为你的付出将会为孩子们带来很大的改变。
祝福每位听众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别让这份热爱被浇熄，尽力找到自己能发光发热的地方。
节目来到了尾声，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翁，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婷瑜，
我是 TFT 第一届校友思慧，
我们下集再见。